布林肯聊过见王毅关注中共在南海和台湾行为。TikTok 提诉挑战禁令，美司法部要求法院驳回。零日攻击预演台海战事，刻画战前乱象，警醒台湾人。川普又已受伤，众说纷纭。FBI 证实被子弹击中。加州今年最大公园大火燃烧，纵火男子被捕。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28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7月27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老挝万象出席东盟外长会议期间，与中共外交部长王毅举行会面。此举正值美中在亚洲的竞争和地区紧张局势不断加剧之际。根据美方的声明，针对中共在南海和台湾的行为，布林肯向王毅表达了美国的关注。他同时亦再次对北京在俄乌战中支持俄罗斯做出警告。美国国务院星期六说，布林肯和王毅就重要的双边、地区和全球问题进行了坦诚和富有成效的会谈。老挝是布林肯对亚洲为期一周访问的第一站，他亦将访问越南、日本、菲律宾、新加坡和蒙古。拜登在担任美国总统期间，一直在推动深化和菲律宾、日本和韩国的关系，这个引发了中共的强烈不满。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说，布林肯向王毅明确表示，美国将与盟友和伙伴一道推进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愿景。声明说，布林肯强调了维护台湾海峡两岸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据路透社报道，布林肯和王毅的会谈长达大约1小时20分钟。一位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透露，美中最高外交官就台湾问题进行了广泛交谈。布林肯对中共近期的挑衅行为表示关切。这位官员解释说，这些挑衅行为包括中共军队在台湾总统赖清德就职典礼期间对台湾实施无意封锁演习。根据中共外交部针对王毅和布林肯会面发表的声明，王毅再次提出要实现统一台湾的目标，并说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布林肯国务卿重申，美国将继续采取必要行动，捍卫我们的以及我们盟友和伙伴的利益和价值观，包括人权。美国国务院的声明说，国务卿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南海包括仁爱礁采取的破坏稳定行动表示关切，并声明美国对航行自由和飞越自由以及根据国际法和平解决争端的支持。在星期六和王毅会谈之前，布林肯在与东盟外长的会议上敦促东南亚国家共同努力应对挑战，包括中共在南海对菲律宾采取的不断升级的非法行动。他还特别提到了中共海岸警卫队在南海对菲律宾的敌对行动。根据中共外交部的声明，王毅在会谈中针对仁爱礁问题指出，中方就管控局势和菲方达成临时性安排，菲方应言而有信，不得再运送建筑材料，美方不得再煽风点火。近年来，中共和菲律宾的关系因为仁爱礁问题变得急剧恶化。仁爱礁位于联合国批准的菲律宾专属经济区内，但是中共对它宣称拥有主权，并部署了大量船只在那里巡逻，还动用水炮等工具阻挠菲律宾向搁浅在仁爱礁上的一艘二战军舰进行补给任务。中共的霸行引发美国谴责。根据美国国务院的声明，在俄乌战问题上，布林肯向王毅重申了美国对中共支持俄罗斯国防工业基地的严重关切，并明确表示，如果中方不采取行动解决这一威胁欧洲安全的问题，美国将继续采取适当措施。据一位美国国务院官员透露，王毅在会面中没有针对这一问题向美方作出任何承诺。这位官员说，国务卿提出了关切，并重申我们已经采取了行动。如果我们看不到中方采取适当行动，我们将继续采取行动。最近几个月， 美国同欧盟指责中共通过出口军民两用产品支持俄罗斯国防部门，并因此制裁了香港同中国大陆几十家相关企业。7月9日至11日在美国举行的北约峰会期间，与会首脑们发表一份联合声明，称中共助推俄罗斯战争机械是俄罗斯能够维持乌克兰战争的决定性因素。声明中指责中共为俄罗斯的国防工业基础提供大规模支持。美国司法部在7月26日晚向哥伦比亚特区上诉法院提交文件，要求法院驳回 TikTok 对禁令法律的挑战。该法律要求字节跳动在明年1月19日之前剥离 TikTok 的美国资产，否则 TikTok 将在美国面临全面禁令。司法部强调 TikTok 构成严重的国家安全威胁，主要体现在数据收集和内容操控两方面。司法部在文件中表示， TikTok 对国家安全的威胁真实存在。该部门指责 TikTok 为中共政府提供了破坏美国国家安全的手段，包括通过收集用户数据和操控内容。美国国会在经历了一系列机密简报会后，迅速通过了 TikTok 禁令法令，并在4月24日由总统拜登签署成为法律。5月7日， TikTok 及其母公司字节跳动对这一法律提起了诉讼，主张该法律违反了宪法第一修正案的言论自由保护。司法部则认为该法律旨在解决国家安全问题而非言论自由，旨在阻止中共利用 TikTok 获取美国用户的敏感信息。司法部进一步指出，中共的长期地缘政治战略包括开发和预先部署资产，以便在适当时机利用。根据司法部的讲法，等待外国对手采取具体有害行动后再做反应，并非美国的最佳选择。司法部还向法院提交了机密文件，详细讲明了字节跳动对 TikTok 所有权带来的其他安全担忧，并援引了联邦调查局、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和司法部国家安全司的声明。美国国内情报和安全机构对 TikTok 表示担忧，尤其是担心中共政府可能会根据中共国家安全法获取 TikTok 的1.7亿美国用户数据。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曾警告，字节跳动受中共政府控制，北京当局可能通过操控 TikTok 的算法影响美国人，并收集用户数据用于传统间谍活动。白宫在签署包括 TikTok 禁令的法律后表示，虽然希望结束中共对 TikTok 的所有权，但并不希望全面禁止 TikTok。 司法部则驳回了 TikTok 提出的所有论点，包括该法律侵犯第一修正案言论自由权的讲法，认为这项法律的目的是应对国家安全问题而非言论自由问题。美国哥伦比亚特区上诉法院将在9月16日举行口头辩论。 TikTok 同司法部要求法院在12月6日之前作出裁决，若果字节跳动未能在明年1月19日之前剥离 TikTok， 根据法律，苹果和谷歌等应用商店将被禁止提供 TikTok 的下载服务，互联网托管服务亦将不再支持 TikTok。 美国参议员理查德·布鲁门萨尔对 TikTok 的论点提出异议，称举证责任应由 TikTok 承担，并表示国会通过的法案在法律上被认为是有效的。最近以台海战事为主题的台湾电视剧《零日攻击》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引发热议和关注。制作人表示，剧情参照兵推所设定，盼望能够借助这部剧唤醒台湾人的关注。剧情描述的是某次台湾总统大选后的3到4个月间，一架中共反潜机飞入台湾东南海域之后消失，却引来了中共以搜救为由封锁台湾，进而发动共军的登陆作战，亦就是所谓第零日前后的台海战况。近日发布的17分钟的前导片聚焦共军登岛的前7日，台湾社会可能陷入了困境，包括中共对台发动的心理战和认知战。零日攻击 由台湾前联电董事长曹兴诚投资筹拍，将在2025年播出。制作人兼编剧统筹郑新薇在23号的发布记者会上表示，剧情参照台湾国安会的战时社会情景兵推所设定，盼借此唤醒台湾人的关注。郑新薇告诉美国之音，从1949年国民政府迁台以来，长达75年来，台湾人内心最深层的恐惧就是中共武力犯台，但却少有影视作品敢触碰这个议题。而令日攻击就是要突破台湾人的心防，并触及台湾人该谈的议题。郑新薇说，在我们创作者的认知里面，台海战争其实已经开始了，它是用各式各样的渗透的方式存在在我们的生活周围。令日攻击前导片在 YouTube 上架之后，引发台湾网民们的热烈讨论。一名观众留言说，起鸡皮，每个倒数日的敌国动作都在发生中，希望台湾人可以好好醒觉。还有网民留言说，很多人没去过中国，只看了抖音、小红书就想象中国的美好，谁不知几多中国人想润都润不出中国。台北市民刘先生说，其中的网红直播主战前散布投降论，好真实，亦可能发酵。尤其而家不少台湾网红直奔中国，唱好中国，都是投降论的合理性铺陈。而反观中国网民的反应，很多人则不以为然，认为如果真的开打，不会留给台湾那么多时间。尤其对美片登陆一幕，更让不少粉红嗤之以鼻，反讽道，台湾对共军的想象太落后了，但真的是这样吗？有人回应说，好好的例子就是俄乌战，在俄乌战开打之前，很多中国网友都以为凭俄罗斯的军事实力很快就会攻下乌克兰，但是两年都过去了，还未分出胜负。外国粉红眼中的共军不一定比你们的俄爹厉害。美国前总统川普遭遇暗杀未遂已经近两个星期，但是一直都有质疑川普不是被子弹击伤的声音。26号联邦调查局发表声明，证实了川普右耳确实是被子弹击中。川普亦当日表示，将重返事发地点举行竞选集会。7月13号川普在宾夕法尼亚州巴特勒市的一个竞选集会上遭遇枪击。虽然川普幸免于难，但是右耳受伤流血，事件还造成一名前消防队长遇难，另有两人受伤。美国联邦调查局26号在一份声明中说，击中前总统川普耳仔的是一粒子弹，无论是整粒子弹定是碎成小块的子弹，都是从袭击者的步枪中射出的。川普随后在他的真相社媒上发帖说，我想这个是雷局长对我们最好的道歉，我们完全接受。同时川普还发文说，我将回到宾夕法尼亚州巴特勒市参加一个盛大而美丽的集会，纪念我们敬爱的消防英雄科里的英灵，以及两周前受伤的那些勇敢的爱国者。这个将是怎样的一日，战斗战斗战斗，详情敬请关注。联邦调查局局长雷近日在众议院的听证会上说，川普被一粒子弹或弹片击中，这份声明是对川普伤情的最明确讲法。从7月13号枪击案发生当晚起，前白宫医生杰克逊就一直在为川普提供治疗。他在20号的一封信中首次讲述了川普的伤情。他说，击中川普的子弹造成了一个两厘米阔的伤口，一直延伸到耳朵的软骨表面。川普受伤后在医院接受了 CT 扫描。据美联社报道，川普竞选团队发言人史蒂文说，已经提供了川普的医疗报告，即使是在一人遇难另有两人受伤的情况下，有些人仍然不相信发生了枪击事件，这个令人感到悲哀。他强调说，任何相信这些阴谋论的人，一是就精神有缺陷，一是是出于政治原因故意兜售假消息。加州今年最大野火公园大火，在7月26号晚10:03已经蔓延至239152英亩， 摧毁了134栋建筑，并威胁到4200栋房舍。火灾导致至少两人受伤，数千人被迫撤离。该火灾的起点位于加沙缅道以北教奇科市附近，火势正迅速蔓延至内华达山岭及山麓地区，从比尤特县蔓延至蒂哈马县。根据加州林业和消防局的报告，比尤特县烧毁51789英亩，蒂哈马县则已烧毁187363英亩。火势随着山坡和风向的转变，吞噬了大量草地、灌木林、混合林以及枯死植被。目前该地区处于红旗警告状态，火势危控仍为 0%， 部分地区已经发布撤离令。为应对这场大火，加州其他地区的消防人员正在全力支援。从下午3点到晚上10点，消防车数量从142辆增加至231辆，水车从17辆增加至58辆，直升机从6架增至16架，推土机从54辆增至116辆，消防小队从45支增至61支。现场共调动了2484名消防人员。火灾发生在7月24号下午，原因被确定为纵火。据报道，比尤特县地方检察官马克尔·拉姆齐在25号的新闻发布会上透露，目击者看到一名男子进入车内，然后将点燃的汽车推下60英尺深的路堤后，混入了逃离火场的人群中。42岁的奇科市居民罗尼迪恩斯托特被认为是嫌疑人，目前因故意纵火被拘留，不得保释，定在下周一出庭。拉姆齐表示，具体指控将取决于火势造成的损失及是否有人员伤亡。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地区的火灾对比尤特县的居民造成了极大的影响。2018年坎普大火导致85人遇难，焚毁了天堂镇数千栋房屋，造成加州史上最致命和最具破坏力的大火之一。这次公园大火再次引发撤离警告，比尤特县的撤离令已经覆盖4000多名居民。警长科里霍尼提醒居民做好准备，警方在撤离过程中亦遇到了一些车辆因缺油的问题。俄勒冈州和爱达荷州边界附近的杜基大火成为美国最大野火，直至7月26号早上，火势蔓延超过28.8万英亩。由于该地区出现降雨，消防局长表示将抓住机会。目前火灾维控进度已经达 20%。 加州以北的俄勒冈州和华盛顿州亦面临严重野火威胁，43处火灾覆盖面积超过100万英亩，其中多起火灾表现出极端的火灾行为。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